这个遍计所执色呢，指的就是第六意识起遍计所执所产生的种种色境，它的范围包括回忆、幻想还有梦境。那遍计所执是周遍嫉妒执一切的因缘所生法为实有、哦、本来呢这个我们说依他起，这个唯识的名字依他起呢，它就是因缘所生，它就是无自性，它就是空，它就不是真实存在。可是因为呢我们周遍嫉妒执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它是实有的、哦、那不论是五根面对五尘所落懈的影子，这个法尘也好，或者呢是第六意识单独作用的幻想或者梦境也好，它实际上都是虚妄不实的，但是呢凡夫就把它执为实有、哦、比方说我们这个我们用三量来分析会比较清楚。我们说唯识里面的三量是什么？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叫限量呢？限量就是你当下现见的、哦、看到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，这个是限量。那比量呢，就是比度得知的，比方说我远远看到那边有烟，就知道那边可能有火、哦、见烟知火、哦、那非量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好，比方说这个龟毛兔脚、啊、根本不存在的。那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遍计所执色呢，它包括回忆、幻想、做梦、啊、梦境。那我们看回忆，回忆它属于哪一量？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它应该是哪一量？回忆，假设你坐在这里回想你过去小时候什么事情得意的事情，这是什么量？比量嘛，是不是？那幻想是什么？什么量？幻想，非量。所谓的幻想跟回忆不一样，就是回忆是有真实发生过，幻想是根本没有这个事情，好、哦，这是幻想。那梦境呢？第六意识单独活动，没有五识的前五识的帮忙，这个做梦是什么量？是什么量？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啦，心法不是讲过吗？做梦是什么量？做梦可不可能比量？可不可能限量？假设我们现在啊，今天天气凉了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踢被子，结果你就梦到你睡在冰窖上，非常冷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限量啊，因为现在就是冷嘛，你才做这个梦，或者是就是。梦到呢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你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事情，这个就是比量。那也有什么非量，比方说你梦到那个人在你的梦里面的人都是颠倒的，都是倒的，头朝下脚朝上，或者是颜色都是颠倒的，花本来是红的结果都变成绿的，叶子本来是绿的都变成红的，或者呢你就是踏在那个地上非常柔软，非常柔软，踏下去整个陷下去，然后再抽起来，再踏第二步又陷下去，在现实里面从来没看过的，这个就是非量、哦、所以梦境里面呢三量都有可能。那如此由第六意识周遍嫉妒所妄执的这个色法就称为遍嫉所执，遍计所执色。所以常常有人呢，我们晚上做梦，白天就说梦话，就做了什么样一个好梦或是坏梦，就要赶快找人家解，看这样这个是吉祥或不吉祥。所以在这个色法里面，我们学过这个遍计所执色以后呢，你就知道，你今天比方说你昨天晚上梦到一个棺材，心里起来非常害怕，吓得要命，就人家就跟你讲说啊，这棺材你梦到棺材好啊，见官发财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好好，又之前的这个不舒服完全又没有，又变成非常的开心。所以可见这个我们在这个法尘里面讲这个遍计所执色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一切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嘛，都是假的嘛。所以做好梦坏梦有没有区别？没有，就是梦一场而已，醒来就醒来了，就没有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回忆也是啊，你回忆常常坐在那边， 越年纪越大越喜欢回忆，现前发生什么事都不记得，就是都是会记得五六十年前的事情，好，拿出来如数家珍，谁曾经对不起过你，每次想起来就要跺一次脚，恨一次，要不要这样？没有必要嘛，是不是？都过去了，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是无自性，都是空的嘛。所以我们学这个设法，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都应该把它放下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定果色，这是神通之色，是菩萨境界的神通之色。那我们看380页，这是行者在修定的时候呢，在定中所现起的种种境界。因为这个定呢，就是畅通无阻，没有壅塞嘛，没有壅塞，然后就称为自在，所以他就又称为呢这个定所引色，或者是自在所生色，它是由禅定力所生的色法。那这个定果色呢，在凡夫和菩萨来说，它是有很大的差别。有什么差别呢？比方说这个凡夫啊，这个我坐在这里，我就起一个观想，观想呢我是阿弥陀佛，然后放光，全身放光，从这个额头放光，然后眉毛放光，然后这个眉间摆好什么五须弥啊，什么地方放光，结果呢我放了半天，我自己觉得我观想一尊阿弥陀佛出来，然后一直放光，可是你在那边，你看我还是我，还是凡夫一个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的观想力没有成就，就这个是凡夫的境界。但是如果是菩萨的境界呢，凡夫依假想定所观想出来的所变之色是无实际作用的假设，这个就是我刚讲的。那八地以上的菩萨呢，他就能够怎么样，心能转悟了，他观想成就之后呢，他就能够色化有情，依威德定心所变现的神通之色，则是有实用的色法。譬如呢，这个入火光定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一片火光就现前。啊，有入那个水光定的，你就可以看到一片的水现前，有真实的色法就现前了。好，那如果入的是解脱定呢，则能够变现山水火威仪身等。好像这个经上说，这个阿罗汉呢正果的时候呢，他可以现种种的神通，他水上这个上半身出水，然后下半身出火，现种种的神通，好，这就是这里所讲的。那也能够变现把那个土沙变成这个金银鱼虾等等供众生享用。这个我们也常看到，这个感应录上观世音菩萨就是在那个饥荒的时候啊，把那个沙变成米，是不是？这个米是真实可以煮来吃的，可以止饥的。然后在这个闹旱灾的时候，它可以变一口井，让这个民众呢真正去取水解渴的。好，这个是菩萨所变现的境界，它是实色，是可以受用的。啊，这里就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这个以前《高僧传》里面有一个这个法净法师。他就是入这里讲这个水光定，他入定之后呢，我们凡夫看的就是一片水在那边，就在这个山林里面呢，就有一个樵夫，他走过去之后，他一看，哎，就一片这个清澈的水在那边，他就拿了一个石头，就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就去砍柴，结果这个法净法师他出定之后呢，就感觉那个心痛，因为那个石头放在这个水里面。然后他就是跑去跟这个樵夫讲，他说：“你麻烦你明天上工的时候，你把那个你放下去的那个石头拿起来。”这樵夫就说：“好。”就他一样要去砍柴的时候，他就看那一片水里面有那个石头，他就把它拿起来。这个法清法师出定之后，这个心动就没有了。哦，这个就是 这个菩萨境界呢，他入的这个火光定也好，水光定也好，凡夫看的就是一片火是或者是一片光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目犍连尊者，他度化这个婆世子，就是在佛时代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婆罗门的家庭呢，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婆世子，他这个王公贵族嘛，就在这个村里面呢，有这个节庆的时候啊，都会请那个马戏团来表演，然后他就跟几个朋友呢，就一起去看，看这个马戏表演。看着看着呢，他就对里面有一个女孩子非常中意，一见钟情之后就不得了了，没办法，就回来就跟他妈妈讲说，他一定要娶她，不娶不行。那妈妈就说，不行啊，我们是贵族诶，怎么可以跟这种平民百姓结婚呢？不可以。这个婆世子就说，不可以不行，我就不吃饭。那妈妈说，你不吃饭那怎么办？因为疼孩子嘛，就想好吧，那就去托人家去说。这个马戏团的团主就被这样通知说，人家要跟他定这个亲，他就说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这个马戏团的这个女孩子不能跟这个婆罗门的家庭结婚，不可以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他也不肯。他不肯，这个小孩子不行啊，他说不结婚就是不行，他就不吃饭。那不得已，那妈妈又去了，再去亲自去跟他讲，就是这个正门亲事，就是小孩子要就是要。就这个团长就说，好，要可以，我们有一个不成文规定，要娶我们马戏团的女孩子有一个规定，就是所有马戏团的把戏你都要会，而且要通过考试，通过了才把孩子女孩子嫁给你。这个婆世子就说，好，没关系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做。他就到这个马戏团里面去学这个丢球啦，什么什么跳单杠啦，走钢索，他都学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就是几个月过去之后，他什么都学会了，很认真的学，因为为了要娶这个女孩子。那一样有一个节庆，人家就请他们去表演，这王公贵族连国王都来了，坐在底下。然后这个婆世子呢，就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，就当成是被考试嘛，如果他只要通过呢，他就可以顺利的跟这个女孩子结婚，他心里向往了这个女孩子结婚。他就从头到尾一直表演，一直表演，表演到最后呢，最后一道就是走那个钢索。要走这个钢索呢，他忽然发觉这个两腿发软，因为太累了，一整个表演下来实在太累了。走着走着，他走到一半就没有力气了，几乎要掉下来。他心想：哇，完蛋了，这个万丈深渊，这个掉下来一定是粉身碎骨的。结果这个目犍连尊者他在定中，他就知道呢，这个婆世子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，他就神通变化，化现在这个婆世子的面前，就跟他说：“他说你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可以让你安全的度过这个危险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安全走过去之后，你要跟我出家修道。”这个婆世子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只要能够命保住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结果呢，这个目犍连尊者就用他的定力呢，化现把这个他要走这个钢索，这个本来是万丈深渊的，化成平地一样，让他这个看起来就是平地一样。所以这个婆世子就很顺利的，像走平地一样，就一下子就走过去了。走过去之后，那个台下呢，那个万雷就是非常的欢呼，他觉得哦不得了啊，实在太厉害了。下来之后，这个团长就是说，愿意把这个女孩子嫁给他。他说我不要了，我要去出家修道啊，就这样子，他就出家了，然后也很快就证到圣果。这个就是圣者他观想成就之后，能够变现这个食色，让这个众生享用的。好，这个就是讲这个。那最后一段他就说，如果成佛了之后呢，了知无实质的地水火风，因此能够创造出地水火风而构成种种佛界之色。 哦，比方说依不同的这个愿力显现种种的净土啊，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果的净土也是这样子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后面他讲的这个佛界之色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这个色法呢暂时就讲到这里，那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。净土现在放在这个色法里面，这个法尘里面，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佛他依不同的愿力所显现的种种的净土，他是用他的这个真心本性所显现的，它是真正可以受用的。比方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它确实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48愿所成就的，它是可以真正接引众生到那边去学习去成佛的，是真实受用，可以成净土，是真实存在的，是属于这里的定国色，是没错，就是因为阿弥陀佛他发这个愿才有这个果嘛，如果阿弥陀佛没有这个发这个愿这个因，就没有这个果，没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他是因缘所生。因为一个佛世界只有一尊佛，这个整体来讲就是说，因为他视线在这个佛国世界里面教化众生，就是因为他跟这边众生的缘成就他才来的嘛，是不是缘没有了，或者是他方有一个缘成熟了他就离开，然后让这也是让像释迦佛为什么要示现灭度，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他跟众生的缘已经尽了嘛，该度的都已经度化了，还没有度化的也已经施设了将来度化的种子了，所以他就可以灭度，然后也是他在他方世界的缘成就了，所以他就必须要离开。比方说这个法身佛，如果我们能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的话，你就入到一真法界，佛的法身你就看得到。那初地菩萨以上的话，你随时要在哪一个佛世界听佛说法你都可以办得到，但是我们凡夫就不行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只能看到应化身的佛，那现在应化身的佛，佛已经灭度了，我们就现在就是没有佛了，就没有佛。如果是初地以上的话，他随时都可以听佛说法的，他一入定都是在，对，都是在的。不可能是原真实，他依他起，就是说你现在只是人的这个法界，你看到这杯水就是水，就是依他起，对啊，所以就是通通是边际所指。是如果是依他起的话，你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现在看的所有一切法它都是因缘所生，无自性，都是空的，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法。如果你还有我，一个我在看这杯水，这是水，真实的水，它就是还是着在片剂所指。等一下我先说明一下，你刚讲的依他起跟片剂指缘成实是唯识的专有名词，那我们这边的色法用片剂所指色，它是用片剂所指这个色来代表我现在这里讲的这个内容，包括回忆、幻想跟梦境，也不要把它搞一起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刚刚你讲的片剂所执，就是一切本来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依他起，你把它执为有我有法，这个叫片剂执，跟这个片剂所执色不太一样，这是凡夫所妄执之色，叫片剂所执色，都用这些名词，可是它指的不太一样，还是有区别。所执，对，就是那个三个，依他起性，对，三性。五根讲的应该是只剩一根，浮尘根是因为它在生根之上，它五根实际上指的是生一根，但是因为生一根必须要依在这个浮尘根上才有作用，所以五色根这个五根指的实际上是只剩一根。那因为这个浮尘根它就长在生根嘛，它是长在生根，所以生根包括浮尘根跟生一根，对对对，那五根实际上是只剩一根才对，不然你说有的人耳朵他没有剩一根，他没有这个耳瓜，可是他听得到啊，是不是他就不需要这个浮尘根，所以五根实际上是只剩一根才对。 那个应该是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他已经生根也没有了，他应该是已经变成鬼道了，是不是？你说的那个故事应该是他已经是变鬼道。心不在焉，心不在焉有没有看到？
对对对，这个时候到底是算
心不在焉有看到啊？
但是你看到的那个还算是
还是真心的作用，对啊，还是，因为他要用随时都有的，他就是不生不灭的，他随时都在。
是说你心不在焉，或者是心专注在？
心不在焉只是你作意，没有作意在专注在这个而已。对，视而不见，可是你是有看到的。你是不是很清楚而已，是有看到，对，还是真心的作用，对，还是见性闻性，见闻觉知都是真心直接的作用，也是也是，没有真心的作用你根本看不到啊，因为你看完它是生灭呢，看完就没有啦。
对，可能我看过，可是就是恍神一下，然后我就不记得我刚看到是什么。
那是作意的问题。圣依根有没有执爱？它是设法就有执爱。比方说你这个眼这个视觉神经，它可能在你这个脑里面的第几对管这个，它就是有执爱的啊，它长在这个身根上啊，身体。法尘有没有执爱？法尘是属于你第六意识所缘的，法尘有没有执爱？设法前面有执爱，我们可以理解设法的法尘有没有执爱？这个呢，设法它是。色尘呢，不是这个法尘呢，它是五尘落泄的影子，它是跟外面没有关系，它是无表色，没有形色，嘿，看不见的，是第六意识攀缘。那还有没有执爱？属于色法，理论上是有执爱的，但是这里怎么解释你比较容易了解？圆这个就不能圆那个，它还是占据一个，嘿，还是执爱。像说这个佛像在这里，这朵花这盆花就不能放在同一个空间，可是一样，我第六意识要攀缘这个回忆的话，我能回忆这一段时间的，我就不能再回忆另外那段时间，它还是有执爱，还是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没有啊，看你要怎么归类。你如果说呢，那个极略色极窘色你把它归为一类，好，它是修法空观的时候第六意识所攀缘的，那你自己怎么归可以，你怎么归。可是呢，片剂所执色跟定果色，你要把它归成一类，就可能有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。对，凡夫妄执之色，就是因为它是依他起，你把它执为是片剂所执的，执为它是实有的，我们叫做片剂所执色。那定果色，你看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它是这个菩萨。或者是凡夫他的定力呢，因为修定，因为定力所引的色法，这个跟前面那个片剂所执色不会一样，你看他的定义就知道。对啊，那怎么会归成一类呢？定果色我刚讲也有凡夫的，只是他的观行没有成就的话，他不能够让人家受用。对，你就自己在那边想得很高兴，可是人家看你还是凡夫一个嘛，还不是阿弥陀佛嘛，不管你放光放得多大，是不是？嘿，是指的是什么？
比如说你这里五
是，
那
眼视、眼见色啊，我们心法里面不是有八识吗？就是指这个啊，眼视、外尘，对，五识就是我跟尘相对之后，我看到眼见色嘛，就是五识的作，就是眼色的眼识的作用，对。但是第六识才加进来才有分别，三缘和合跟净识三缘和合。眼见色，眼睛看到颜色，可是要知道看到什么是第六意识又加进来才有，第六意识加进来才知道。对对对，只是我们应该这样讲，眼视的话，如果说眼见色，我眼睛看到你是看得到，它是五视的这个视呢，视本来就是了别的意思，只是说第六意识它了别的这个能力最强，所以我眼见色如果没有第六意识的话，就像你刚讲的，没有作意嘛，就是看到而已嘛，不知道是特别是什么或特别注意什么，第六意识加进来它就可以分别。对，我刚刚讲前五识的作用，这个了别的作用很小，是本来就是了别的意识， 就是有。但是呢，你说这个要跟第六意识这个这么明了心，这个了别能力这么强的话，它是不能比的。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讲，前五识它就是限量镜，就像你这个镜子照物一样，就是你没有第六识加进来，你不能够很清楚明白你看到什么。你这样了解吗？对，根净是三元合合生处的时候，作一处受想识，还记得吗？第六意识要加进来的时候，你就才能知道。第一刹那是根净是三元合合而已，第六意识加进来是第二刹那了，你才知道我看到什么，我听到什么。所以我们修法，我们说保持限量镜，就是第六意识你加进来要保持限量镜，你不要再去分别是什么是什么。对。因为你看翻前面的定义，就是根净是三元合合生处，第六意识是属于心法，没有执爱，它不是色法，没有冲突。我这边所谓的法尘，它没有包括第六意识啊，它是五根面对六尘，只有法尘在这里属于色法，它是有执爱。第六意识属于心法，它有四个一片，是一切嘛，还记得吗？它是没有执爱的，心法是没有执爱。心法没有执爱，心法有八个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去各自再想一想，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答案让你可以接受，好吗？无形之色嘛，它的这个形状，你跟这个实色相对的话，它就是有形的物质叫做实色，没有形状的叫做假色。比方说这个影子你或者这个光，你没有办法明明确确的看它这个形状，有形的这个物质，我们把它归成假色。这个只是齁它的归类啦。它这个光影明暗云烟尘雾呢，所以它一直在改变的，它不是一固定的在那边一个很明显的有形的让你眼睛可以看到，它可能刹那刹那都在改变的，很明显的改变。没关系，这个再看一下，这个只是它一个分类而已。刚刚那个声也好，或者是这个色也好，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经论，有不同的分类法。最重要就是明白色尘呢，这个色法呢，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它是八识的相分，它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你看它这个五根六尘里面包括这么多东西，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，你在对你的修行能够起怎么样的帮助？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放下你身边的这个琐琐碎碎，那个造成你这个烦恼的这些事情了。你能够越看破这个色法的话呢，你这个修行就进步很多啊。这重点在这里，其他的呢，你能了解到多少，你就了解到多少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，我们回向。